欢迎来到续沙龙。生活的惊喜往往藏在思辨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续沙龙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玉宁。今天我们的节目帮大家邀请来的这位是在资安这个领域台湾的一个重要的新创。那我认识他们其实是在去年的台湾的在新加坡参加的这样的一个新创展里面认识的团队哦，他叫做奥义智慧。那奥义智慧他在台湾的国发会的这个活动里面被选为2023年度的 Next Big其中的一家厂商。那我看了资料之后，我觉得是一个蛮厉害的公司，而且它的这个创办人的组成呢，其实如果你对资安这个领域有理解，一定听过 HICON， 就是这个台湾骇客年会。那三位创办人其实在这个台湾骇客的这样子的一个圈子里面，其实都参与蛮久蛮深的。那我很高兴今天能够邀请到这个奥义智慧的共同创办人 Benson 吴明蔚来到我们的现场。 Benson 你好。
那个谢谢主持人介绍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奥义智慧的共同创办人 Benson。
是，但是你比较是技术背景出身，对不对？而且我看你就是大学硕士跟博士念了三个不同的学校，但都是台湾的。
啊、对对对，是我大学念东吴
是
哦资科，然后研究所念交大资科，然后后来到台大电机念博士。
是为什么会从资科转向电机啊？这个路径是怎么思考的？
不过我到电机的时候，我还是选那个计算机组。
还是比较
是
偏
还是需要写程式写软体的
OK、
比较不是那么硬的说 IC 设计或者是要去做晶片这一些。
所以在电机系念的这个跟资讯相关的、跟我们一般理解像资工系，它在差异上面主要会在哪些部分会比较大的差异？
所以它就会比较着重在计算容错啦、可靠度啦，
是、
用比较production或者是良率的角度去看资安，
是、
而比较不会说从纯骇客的角度去看资安，
是、所以它其实我在想对台湾的产业来看的话、对因为台湾是以制造为主、然后我们在很多的产线上面的发展、良率什么其实都是台湾很强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为什么在节目一开始想要先请您简单的描述一下您的这个学习路径、也是因为我在看奥义智慧这家公司的发展路径上面，我觉得它也跟传统我们一般认知的这种资安公司的路径有一点点不太一样，而且你们在创立的时候是2017年
是，
对，那个时候我的印象中是AI 人工智慧技术在普罗大众的认知上还没有那么的 popular 跟那么的理解、因为大家一般来说人工智慧元年会说是2019年的时候、可是17年你们创立的时候就把这个技术带进来了，可不可以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奥义所提供的这个资安服务的类型大概是什么样子？
是，那我简单讲一下那个时空背景哦。我们2017年创业的时候啊，其实是我们一直很想要改变资安这个产业，它蛮劳力密集、而且算是蛮辛苦的一个产业、因为我们自己从事资安从业人员也做过两次创业、那很知道这个领域工作的辛劳，
对，
然后我们就觉得已经到了第三次创业了，我如果还是只是做产品，我还是只是挑一个不一样的题目来开公司，那我们好像重复做一样的东西然后做三次而已，
你只是在创业这样，对不
对, 对、那所以我们就在想说我怎么样改变资安从业人员的命运，就是都过劳然后要加班然后要对付全世界的骇客，哪怕他可能是公司唯一一个资安人员，所以这时候你不是只是给他工具而已，你能不能够让他有不一样的命运，那所以我们就很自然的就觉得，那我有没有能够去结合自动化？
是，
那时候没有叫 AI 嘛，可是那时候，我们大概知道说有一些方法，比如说机器学习，
是，
或者是类神经网络，或者是一些演算法，是能够达到说，我即使是只有一个人，但是我能够同时做比较多的事，或者是我可以教电脑去做我以前常常重复在做的事。所以有一个顺口溜可能讲，复杂的东西尽量把它简单化，简单的东西让电脑做，电脑可以做的东西它就可以重复做，对，那这时候你人的时间就腾出来，你就可以去做更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希望这个是让资安从业人员能够有不一样的职涯风景嘛。
你在这边谈的资安人员其实就是企业里面他们如果今天有一个资安团队、或是一种比较大型的这种资安软体公司算在这个领域里面吗？
对，就是可能 以前多数的老板会觉得说电脑中毒要找谁
OK、哦、
然后这个人他就是哪怕他叫做资讯人员
是
他在做的事情就是在救电脑中毒的这个事情嘛，
对，
所以他就是所谓的资安人员，
是、
哦、就是说只要中毒然后只要那个资料被偷了或者是被加密了或者是等等等因为骇客的原因而造成的话、这个人要来处理那他在公司里面他就是负责资安的
是、哎、那就是那个 uncle 的人
对以前可能是用兼职啊，就是说没有一个专属的人嘛啊，现在随着这个那个工作越来越繁重所以会有 dedicated 的人专门负责资安的、
嗯、
那不同的产业可能公部门也开始会有一些法遵要求说诶我至少要有专职的资安人员对那甚至现在上市柜也开始要求说我怎么样规模的公司我至少要有几位资安人员、
嗯、
我要有没有我要不要有资安长的设立也跟公司的规模金管会都开始有要求了
对、
嗯、所以整个环境的风貌已经变得很不一样越来越重视了
它、嗯、
就代表说商机就越来越多可是2017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很简单就觉得哪怕台湾只有少数的几千位资安的从业人员
是
他们就是这么辛苦啊那他们这么累可是又要面对全世界的骇客那我们能不能够改变他们的命运、
嗯、
我能不能够让除了台湾之外诶台湾以外的从业人员也有不一样的命运
是
那其实他们能够做更多事半功倍的事情呢企业也才会好嘛
对
那企业就能够专注在本业而不是每天都在烦恼说中毒被勒索被加密、
嗯、
然后他本业就没有办法了那个如虎添翼在前进
是所以你们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因为你刚刚提到这样看起来其实把部分的这些资安人员公司里面的这个资安人员他需要做的部分工作交给 AI 来做那哪些东西是 AI 可以做的呢
我们三位啊其实都是技术出身哦、啊、所以我跟 Burman 还有 PK 我们其实是在一个骇客读书会持续交流感情然后认识到过十年嘛
嗯，
那我们创公司的时候当然大家就要去分工一下说虽然我们三个都是技术底可是一个公司要运作不能都是三个技术的人而已那所以回答刚刚您提到的问题哦，我们一开始就有去想说我不要马上就去想到技术的问题
产品是什么这样子
对我应该先想说诶、欸资安这个产业到底还需要什么是我一个奥义智慧出来这个产业或是客户他们需要的
嗯，
哦，那你刚刚也提到有很多令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大公司比如台湾的骄傲这个趋势等等
是，
他们也都存在了二三十年了
嗯，
那有他们的情况下客户还有的痛点为什么、
嗯、
有他们的防毒有他们的防火墙为什么还是会遭受骇客入侵为什么还是都会蛮严重的、
嗯、
那为什么都会痛到客户会受不了然后希望去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案
对、
哎啊、那一旦我们 identify 出来这个我们去做才有意义啊
是、
哎、不然我可能就会限于说哦你现在有这个大厂的产品的那我奥义做出来的东西很便宜很便宜很便宜所以我可以来让你省钱、
嗯、
那这样其实就失去了我们刚刚讲的说我没有在帮客户解决痛点我反而在帮客户省钱可是客户最重要不是省钱他最重要的是他不想要因为骇客而影响到他企业的营运、
嗯、
他想要赚更多钱省钱固然重要可是那个是当什么事情都做好了优化才是开始省钱
是
可他现在可能还是有持续的痛苦、
嗯、
持续骇客的骚扰啊，这个东西现在的东西没办法满足的话我们如果有 identify 出来那就是新创应该要抓到的机会
是所以你们的角色在分工上面跟像你刚刚提到的、嗯、比如说像趋势科技这种提供的服务的差别、嗯嗯、或是你们跟他的关系会是一种互补关系吗
是所以我们2017年一出来的时候啊，我觉得整个资安产业的这个风貌有几个大不同、啊
嗯、
第一个不同就是说骇客的问题还是非常的嚣张
对
那骇客的问题说根本啊是因为骇客他已经越来越能够很快的写恶意程式
嗯
他不太像是二三十年前可能防毒安理刚问世的时候他们可以养一群人慢慢的研究恶意程式然后把恶意程式写成病毒嘛然后加入到恶意程式的侦测引擎里面使得恶意程式认得这个病毒
嗯
所以那时候的病毒其实算是蛮能够用人工去收集采样
比较没那么厉害武功没那么高强应该是这个意思
量没有多到人民没办法作业、
嗯嗯哦、
所以也许那时候的防毒大厂在各个国家都会有一些防毒实验室养个几百人
对
然后去野外采样然后去研究病毒嘛、
嗯、哼
可是二三十年过后啊其实最近这过去十年
是
每天新增加的恶意程式啊，是50万到100万只。跟二三十年前每天增加恶意程式可能是50到100只，这个是不一样的量级，
百万等级的量级的差别。
所以你今天面对每天新的恶意程式有50到100万只的时候，你还在做人工采样，你还在做加病毒吗？等你这个东西出来了，已经有多少人已经先受害了？那你的病毒码送到他手上的时候呢，骇客又有新的50万到100万只了。
嗯哼，
所以你就发现有一个青黄不接的阶段，就在那2015到2020，
是
所有人就发现防毒防火墙完全没有用。
嗯哼，
然后骇客如入无人之境，然后大量的去做各种资料窃取、各种加密、各种勒索、各种让工厂停工，很多机会都出来。所以这个是在技术上的一个。忽然有一个断层
现象也出现，对不对？
对，客户有痛点，然后大厂呢的解决方案还没有跟上，
是
来满足这个痛点。
是，
那新创看到这些机会，他们研发是很快，因为新创相对很敏捷，
没错，
没有包袱，他也不用相容过去的产品，
是，
所以他就抓住这个机会。我们那时候看到这个机会，可是我如果只有抓住这个机会，马上端出来呢？我就只是做出另外一个产品，
对，
我没有让希望可以准时下班或者是 work life balance 的人还是可以不用过劳，
是、
哦、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第二个机会也是我们那时候很重要的决定，是我不希望我做出来的是一个吸尘器，我希望我做出来是一个扫地机器人，
速度要快而且自动，
它可以自己来。
OK，
我希望它高度自动化、
嗯、
我希望它高度不需要专家介入、
嗯、
我希望它自己可以以一当百，而这个 E 还是 AI 在做。
OK， 所以他要做这个 AI 要做的事情，就您刚刚讲这个脉络我猜测看看、嗯、意思是说他要自己去研究现在有哪些是新的病毒吗？
他要自己去了解说这个是新的病毒，没错。
OK、
欸、他在前线作战的时候他自己可以识别出来说，哦，原来这个东西是我的病毒码抓不到的、
okay、
可是我虽然抓不到但它是一个病毒，
然后要马上去想说好，至少我要先举手说等一下这边有病毒，
他要先马上压制。
OK， 而且要压制、哦、
对，要压制啊，因为不然就会扩散嘛，
不是只是举手说哎、欸，我发现了，就他要立刻跟对方对战，
对，就尽量要多做一些本来人类要做的事情、
okay、
他能够承担越多，人类就做越少事嘛、
嗯、
人类做越少事，人类就可以守备越大的范围、
嗯、
然后人类就能够做更有价值的事、
嗯
哦、所以只要能够教 AI 做的，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让我们的产品帮客户分忧解劳啊，
是、
哦、所以一个我先看到有没有技术上的痛点，有这个痛点是客户现在需要的，那我做出来的东西客户要，可是如果只满足于这样，你并没有帮客户省时间啊、
哦、
所以我希望帮客户也省时间、
嗯、
所以一个我们英文讲说是啊 efficacy， 我这个药有没有效，有效，可是我这个东西会不会节省客户的时间，这是 efficiency 的问题，
没错，
我也希望我的产品有 AI 的话它是很 highly efficient，让客户用更少的时间去做以前他要对付骇客的事情。所以
我试着这样描述看看，有一点点像，因为你刚刚在讲病毒嘛、嗯、我们都很用那个病毒来用很医疗的观点在看这个事情，假设今天是一个病毒到人的身体里面，我们的药物的所谓的这个效率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在这个病毒扩散之前 我就要有力气而且速度非常快的去找到它、
嗯、
然后快速的去压制它，因为病毒它是会快速复制出去的，
是，
对，所以你刚刚在讲这个时间有点也包含在这个抢这个时间是吗？
对，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不知道吃什么药的时候，
对，
我基本上对这个病毒就没辙，我对这个病就没辙嘛，因为我并不知道怎么对症下药。
是，
那可是如果你里面身体里面有一个 AI 的小药丸，
是，
它这个 AI 的小药丸，它就是可以，它就可以处理任何它不知道的病。那它处理的方式并不是说它能够解决它，
嗯，
而是它能够先压制它，
是，
然后争取时间呢来看说应该怎么处理它。
我理解了，它不一定是真正的 cure，
对对对，
但是它有一个能力先至少让它不要那么快的高度的影响整个身体，也就是整个公司换到这个资安领域，就是整个公司或者这个资讯安全的这个把关，不要让问题快速的严重化这样子。
对，那我们如果换算成在资安发生过这些资安事件的话、嗯、比如说今天一个勒索病毒进来，为什么可以很快的扩散到全工厂，然后都停工被加密，这个扩散的过程就是因为整个工厂的环境的资安设备没有人知道它是病毒，
嗯哼，
所以它就扩散很快嘛。
嗯，
可是如果你今天有个 AI，我虽然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的病毒，可是我知道你是怪怪的、
okay、
我就应该要开始禁止你能够去的地方。
哦，理解了，嗯哼、
啊、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但是我至少开始 contain 开始隔离、开始就是限缩
对
你会到处乱跑的机会，
这个某个程度会不会在程度上也有一点，就是说我其实还不确定你是不是坏东西，
是，
但我只要觉得你 something wrong， 总之我就是怀疑你，我就是先过去先挡住你，
是，
等到下一个机制出现的时候可以去辨识他的时候，在他在放手或他的角色才被退位。
对，
那这样子在研发上面技术上他是怎么做到这件事情的？
对，所以大概在手段上会分成五种阶段啦。第一个阶段就是说我要先能够识别什么是好跟不好嘛，稍微他长得比较不像好他就是可疑，所以我要先能够有识别能力，我要先盘点说公司里面什么东西是好的东西，什么东西不是属于好的东西，我要能够去先去做分类。
是，
那你有这个分类能力之后呢，你才开始进到说好，那我针对我以前知道的坏人啊，
对，
我要先背考古题
okay,
这个以前防毒会做的嘛，
是、
考古题。所以在世界外面哪怕你说每天有50万到100万只，然后既然你知道这是50万到100万只，那你每天的新的考古题你就要吸收进来啊，因为他们有可能会到来公司里面。
OK、
所以过去的这一些我们虽然嘲笑他不够厉害，可是至少他是考古题。
对。
这个你也要知道。
OK、
所以一开始你先识别公司有哪些场域你需要保护。
对。
你保护的手法就是要派这些懂考古题的人要站在那里哦、因为他们要对付那种已知的坏人。
嗯哼。
到了下个阶段就是哦，不在这个已知的坏人的名单上，他不是考古题，然后他就是怪怪的。
嗯哼，
这个怪怪的呢就进到我们说哎，我要侦测可疑、
okay,
这就是我的第三阶段。所以第一个阶段你要先能识别，
是，
识别完之后我要区分说哪些是我已经知道的坏人，
是，
我要能够去阻挡啊，其他我没有阻挡的，但他看起来怪怪的，这时候进入到侦测可疑模式、有时候会挡错嘛。
对。
所以这种调查或是严刑拷打，
对，
或者是逼问，
对，
千万不要再交给人类做，也要 AI 自己做。所以 AI 自己要能确认说这东西到底是从可疑可以变成很确认、这个应该要 AI 做。
我以为这段是人要来做、
那人来做人就会累，一样会累死嘛，好，他做就有、时间有限、
okay, 过去的资安人员 uncle 那一群人就是在这边累昏的、
对，可能有几百人坐在监控中心
是，
然后哇、今天那个每个人都要刷脸进来，结果突然有一个人他刷脸刷不过但还是走进来了、那这时候你就要把他马上来问，对不对？
对。
那如果10000个人就这样呢？
所以这一段也是由机器人来做
然后骇客发现说哦，原来你问一个人花5秒钟，那我就派10万个人来啊，
DDoS 你
对，那你花了10万个5秒钟，你可能就没有时间去做其他的地方的事情了、那他再去做他要做的事、因为对骇客而言他都是用资讯科技在拉这个杠杆，
对，
骇客他不用亲自到你的环境哦，
是，
他都是远端在弄键盘啊，他
声东击西的方式去把你的注意力引到一个，
他很容易可以创造攻击的量。
OK，
可是你防守方一旦你的流程里是有人类要 involve 的话，你就会卡在很线性的产能。
嗯哼，理解。所以到这边还是由机器人，
到这边还是一定要人类
okay,
就是说确认说这个可疑能不能变成我很确定他就是坏人，
嗯，
还是我很确定这个是误报。
OK，
这个英文我们叫做这个叫 triage，
是
啊 ，triage 是不是一个false positive 误报，还是它是一个 true positive 确认？
是，
这个应该也是要 AI 来做。
嗯哼，
即使我这都做完了，但是还是太晚知道。比如说，我确定他是坏人的，
对，
那他刚刚经过的地方已经留下了
都坏掉了
灾情了，哦，这两台怎么办？是不是就要 recover 重灌收尸或干嘛的？啊，这个也应该要自动化来介入。我 ROE 还这对段还没做好。
OK，
可是我是说，我想象的未来，我觉得从一个识别，事前的预防，尽量阻挡，到侦测可疑，到确认他是坏人，然后到后来把东西全部修复回正常状态。
对，
这整个5个阶段呢，我们应该都要尽量善用 AI。
那目前你们做到的阶段，就是刚最后这个
第4阶段，
这个坏掉的，然后我要去自动修复 它。
我还没有做到
这个部分，还没做到，
还没做到这个。
但第3阶段刚刚讲到的这个识别，而且抓住它可以，而且严刑拷打它。
对对对，
这段已经做到了，
对，都做到了，然后可以很区分，也很确认，我抓到了绝对不会是误报。
那我再深度请教一下，因为通常我们在理解这个 AI 的时候，它要能够有这个智慧跟能力，其实来自于你要喂他很多资料集，让他知道说，这是有问题的，是对的。那我刚刚那样听一下，我大概想象的出来，比如说像刚刚您有提到，就是说每天全世界有50到100万的这个新的病毒跑出来，这个的资料集大部分传统的这种，比如像我理解的趋势科技这种大型的资安公司，他们专门就是在做这个事，他们就是每天知道说有新的病毒，就发 放进来，然后他们也在做 AI 嘛，在训练出来说你要知道这是坏东西，而且是今天新的，有点像是考古题这个部分是由资安公司本身要面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但你刚刚提到那一段到公司，就是说企业端的那一段，是不是他们也要提供一些资料集让你们去训练你们提供给他的这个 AI， 他才会知道说那现在在这个客户环境里面这个是可过的，这个是不可以过的，这也会有这一段过程吗？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在资安这个圈子啊，我们就会那个回到初衷啊，就是我从事资安这个行业啊，我希望帮人类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那其实我作为一个资安专家，我想帮人类解决问题并不是要去对付恶意程式，我是要去对付那些有不良意图的骇客，
骇客们要处理也是人的问题。
对，那个是人，也代表什么，也代表说恶意程式或病毒只是这个骇客使坏的一个方法而已。所以如果我今天我想要去学习的对象是每天那50万到100万只啊，我就是只是学习到它使坏的其中一个方法。
嗯哼，
比如说你说人类会受伤一定会因为病毒或是细菌生病吗？
对。
骨折也好像也没有病毒跟细菌啊，可是你还是会受伤。
对，
你还是要看医生。
对。
所以企业它会因为资讯而受伤，不见得一定都有病毒或一层次。
有它自己本身体质上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它也可以有不孝员工用特权去拷贝它不该拷的资料。
对。
那这过程没有恶意程式啊。
嗯哼。
可是它是不是个治安事件？是。
嗯哼。
如果今天从防毒的思维说啊、哦、我每天学50万到100万只，然后我就可以用 AI 去了解恶意程式，这个解决了就是有一个面向的坏人的表现，没错。
嗯。
可是坏人他也可以不用恶意程式。
是。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设计这个 AI 的大框架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我要对付的是骇客，而不是
程式而已。
程式
OK，
对、
嗯、
好，所以那我回，所以回开始回到骇客的话呢，我们所需要的资料啊，就不会只局限在说一定要是个档案，它一定要是个程式、
okay。
我们应该要的是在客人的环境里面，
对，
哪些是坏人会留下的表现，
意图使人犯罪的地方
留下的表现。因为你要研究的是骇客啊，你要研究的不是A程式。
是、
哦、
是。
那我比如说我以警方办案来讲了、
哦、是。
今天如果有个坏人在命案现场或者在一个凶案现场，
是，
犯罪现场，坏人离开了，那警察是不是到现场？
对。
这时候警察怎么去还原说坏人来过？警察是不是拉一个封锁线开始做数位监视？
对。
所以很酷哦，他这时候其实他并不需要那一个坏人，或是说那一个虚拟的病毒，或是那一个恶意程式要在现场，他其实是看这个环境的佐证，他就能够推论说诶，当初那坏人做什么事、
嗯、哼，
当初那一个行为的这个故事大概长什么样子、
嗯、哼，
这就是我们我回到初衷，我觉得我们想要为客人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我非得看到那个恶意程式、哎、看到那个病毒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我要抓他，我、哦、原来我要挡他。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 know how， 因为您刚刚提到这个就是监视犯罪现场的监视这个比喻，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意思是说其实在资安的这个 know how 里面，就有点像警察的监视人员、嗯、他有一套 know how 一样，他会去看，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在讲说这种在监视那个火灾的火源开始的这样子一个专业、
嗯、
他比如说他要去看他的烟的速飘的状况，墙壁上的颜色等等的，
看是不是起火点，
对
对
对， 对，所以在资安的这个领域里面也是类似的逻辑，可以去看出这样的一个蛛丝马迹。
对，我刻意提数位监视封锁犯罪现场这个意义，就是说我们应该要跳脱说我非得看到病毒或
就是坏东西本身，
对，
对不对，
而且还非得那个东西要在现场我才能够 do something、
okay。
或者是我一定要认得它叫什么名字的病毒我才能够去处理它，
是，
这个的思维应该，其实人类这么几千年这样子的文明，你那个封锁现场还原这个都是大家都能够理解的，
没错，而且是很直觉反应，
对，
对不对，
可是当我们在对付骇客的时候，我们竟然期待说诶，有没有病毒可以让我逆向研究一下，有没有一层， 对，
对，
你突然就是用一些很看起来很高科技的做法，
但其实思维上有一点点没有那么聪明的选择最更有效的方法，
对对对
对不对，
对，
那所以你们现在的做法就会叫我听起来奥义在做的这种你们的这个 AI 它的智慧能量就要包含像你刚刚讲的它对客户它所处的环境里面有可能有问题或是这里已经是犯罪现场了我要辨识出它其实是个犯罪现场
对
或这个地方可能是个犯罪现场
是
我要能够去 sense 出来
对所以它一开始的智慧绝对是来自于比如几位创办人跟核心团队他们本身在这个领域的这个
过去的
experience 跟底蕴嘛
对
那我们推出来的这个 AI 可能它就有一个比如大学生程度
OK
然后接下来它就必须要透过我们 AI 的训练资料级的喂养
对
那50万到100万只啊我还是会拿来教我的 AI
对
可是它只是它学习的科目之一而已
其中一个其中一个
对对对、那它要快速的去学习外面的世界有这么多的资料我希望它能做到的就是说它到任何一个陌生的环境它可以知道这个环境有没有曾经有坏人
所以不用这个环境先告诉我说哦，你有一个地图要先给我这样没有你就一去一个陌生环境你就先快速看
就像 CIA 或警察到一个环境、他要知道说谁其实坐在那边佯装是客人但其实他不是客人
OK 因为这样子我就更理解为什么三位创办人的背景了嘛像您的背景主要是过去其实都一直是在跟技术相关领域而且是比较偏产业界对不对
我就是本科生啊然后也一路都是研究这个然后一直念到博士嘛
是
那另外一个创办人 Berman 他很喜欢写程式
是、
所以他对于这种就是技术如何真的把它实现写成程式写成产品这东西他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 PK 的话他本身就是数位监视
警察
的背景
对
所以他对于封锁犯罪现场去还原坏人到底做些什么事情他是很有方法论跟技术的、
而且这个应该就是你们跟其他人一个蛮大的一个差异性的一个特质对不对
是
那我在看资料其实你们第一年决定好要做好像四个月就做出第一个产品
对
这也是我蛮好奇的这是这个类型的产品的一个特性吗它的研发期会比较短
它的投入研发能量呢是取决于你要解决什么问题。那我们当初的这个命题是我要解决骇客。
对。
这个题目已经比防毒软体要解决病毒大更多了。
对。
所以我们的这个题目是很难的一个题目哦。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决定说我不应该是只有烧我自己的资金啦、因为我找不到这么大的研发团队来支撑我们想做的这个题目。
大家想一想趋势科技的团队有多少人你就知道这题目有多大。
对然后前面两次创业我们都是靠自有资金嘛信贷房贷我借个每个人借个几十万到破百万然后几个人凑一凑我大概就可以去解决一个小题目。
对。
但是我们现在要做的这题目这么大我一开始的 RD 研发人员如果没有个三四十位当做我的核心团队的话那我可能要做更久。
对，
所以我们决定在一开始创业的时候，第一个先解决募资的问题，然后也把自己的所有的身家全部都弄进来，然后把核心团队的30人马上长出来。
你负责募资对不对？至少我看资料
对对对
这部分是你负责
对对对，
你怎么找到第一批投资人？
那这就是真的要靠缘分跟那个持续的保持这样子的友好
关系。
对，就是说，也许你之前的创业呢，他们没有机会参与。可是不代表之后你们的路不会 cross
什么样子的人的是你们的第一批投资他们的背景大概都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当初在 A 轮找的是华为 CID 嘛他在台湾是非常知名的这种前辈
对
那我们过去跟他有那个认识那他们也有注意到我们自己有新创但他们并没有投资机会那这个东西是互相的就是说也不是我不让他投而是在我们那个时空背景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说我要拿他钱干嘛因为我觉得我几十万到破百万我就
搞定了对不对
公司就可以就是够烧钱啊
是
他今天给我的钱我不知道我要拿来做什么
因为华为通常投都投比较大的对不对而且是可能在市场发展上面也是相对规模比较大的这样类型才会用华为创投他们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所以不同的创业者他在不同的那个创业的阶段啊他的那个眼界不太一样然后我们那时候的眼界就是觉得几个人然后拿个笔记型电脑我们就大概可以做出一个 prototype
是
MVP 的产品就会有啦
是
那我需要找个二三十人来写吗我们也不觉得需要啊那我有 prototype 我去找客户然后跟客户滚动的去修正这个东西公司就会赚钱啦所以我们那时候前面两次创业其实公司都有赚钱第三次创业我们已经就找资金了然后也四个月就做出 prototype 然后四个月就有客人我们连亏6年你就知道这个坑非常的深、
有多大这样子
坑真的超深
那可是你自己在营运上，因为您的角色刚刚也是负责营运跟这个募资的这个角色，其实 我通常遇到，因为我们节目访非常多的创业者、嗯、我觉得对很多创业者来说最大的关卡，或是说他心里的这个能量上的，或身为一个创业者的角色，你的能量最重要就是你要去知道那个船滑行、嗯、现在那个油分要从哪里来，养分要从哪里来，然后我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去拿钱，然后那个过程的那个，我觉得那个其实是一个蛮大的压力，也是一个蛮复杂的 know how。 其实拿钱不一定是坏事，
是
如果你很清楚知道你的营运发展。
对，
那刚刚你刚好也有提到这一段，我蛮好奇你怎么去思考奥义在资金发展上面以及市场规模的扩展上面要走什么样的路。因为就像你刚刚提到台湾的软体公司，所谓的台湾的假如趋势科技，其实很早，现在有没有30年我都搞不太清楚，
30年有，
对，30年有了、嗯、它是在当时 PC 时代的以光碟片为主的那种防毒起家的、嗯、那经过30年，这个世界其实也变化非常非常的大。奥义其实我在看资料，还有那时候在新加坡，我在想他入选 Next Big的这个角色，一定也是他在这个市场的定位上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角色。
是，
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您会怎么样思考奥义在市场的分工的定位，然后他在未来的发展上面，他会的市场规模的成长特性会是什么？
是，所以我觉得作为founder啊，我们要先去想象说我们要去哪里。
对，
哦啊，在创业的这一些，比如说教科书，他大概讲说你的北极星在哪里？
对，
然后那你才能够循着那个目标前进，才会知道往回推你需要怎么样子的资源往那边前进。
嗯，
啊，你希望前进的更快，那你就需要更多的资源，
嗯哼，
来加速。所以我们三位在创办的时候，我们就刚有讲嘛，我想要改变这一个产业的命运。
嗯，
供给方就是这些劳力者，他们是劳力密集的。
嗯，
那需求方呢，整天被骇客欺负。
对，
哦，他没有辙，他愿意花钱，可是他花钱之后还是会被骇客欺负。
嗯，
所以这样的这个痛点呢，我们如果能够去把它解决的话，我就会觉得这各行各业都用不到我们。
你的客户就不会单纯只是某一种类型的行业。
我可以帮助到小中大
全部
各种规模的。
OK。
因为它不见得是一个高不可攀的价格带。它也不见得是家里一定要有超强的团队才能够驾驭的产品。
是。
所以它的门槛呢，说不定可以打破过去的游戏规则，说啊，我一定都只能够图大的 B。
对。
我不能够适用于中小企业或微型企业。
对。
然后或者是说我的价格只有有钱的才可以负担。
嗯，
那我如果今天是茅山道士的制造业，哪怕我是大公司，但我没有什么利润，甚至我是在亏损的，我就没办法负担你的产品。嗯，可是我可能也需要。
嗯，
所以有很多这些限制啊，我都希望我们在陪伴客户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应该要去考虑到。
是。
那这样我的 TA 就会大嘛。
对。
所以我们是希望第一个就是各行各业都应该要用到我们。然后我们又在台湾，所以我们一开始前面几年我就觉得应该再把台湾里面对于资安成熟度比较高的这些产业，我应该都要拿到市占第一。这是我们作为台湾 No.1, 我们的台湾北极星就是这样。
也就是说，就算他现在已经应该说这样的公司它的规模，我现在随便举例，比如像金融业好了。嗯，因为它金管会就是管最要求最高的嘛，他们本来在这个事情上面就已经会第一个会有自己的团队，第二个每年就是会编固定的预算在这个上面。你刚刚讲了这样子的角色，意思是连这些类型的公司都要是你们的这个 target 的客户，对吗？
就是那时候先 dream big。
Yeah。
所以我们其实有做三个 dream。
嗯，
这三个 dream 一气呵成，就是第一个是说我在台湾我要变 number one。
Okay。
那什么叫台湾 number one？就是把台湾愿意砸大钱买国外产品的，他其实很多钱哦，那他也应该要买我们的东西，因为我们的东西竟然这么棒。
对，
哦，那这三个这几个客群就应该要我要市占要最高，
是
我才是达到我第一个小北极星。
嗯，
我第二个就是说我希望我们能够走出台湾。
嗯哼，
我们不应该就是只能够在自己的地主队，然后利用说，哎，你还认识创办人，所以你愿意买，那这样我的东西其实走不出去。
没错，
那我就没有验证说我的产品其实有 product market fit， 客人其实是不管创办人是谁，我就知道这个产品。
对，
啊，所以我们的产品能不能走入台湾，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小北极星。
是，
那可是走去哪里呢？我们设定的目标走去一个最难走的地方，就日本。对，对，
是
对。那我在日本，我一定要成功，我要让日本就是那种你想象不到的企业，哎，用我的东西，然后我在那边 我们设定的目标是至少日本要自负盈亏了。
对，
就日本的团队，我在那边的市场切进去了，我不应该是说靠钱砸出来的营收，它能不能够有一个 product market fit， 是它能够养日本的团队，
嗯，
然后是赚钱的，
嗯哼，
那这样我在日本的消费基金也成功。
是，
我第三个消费基金是希望我们的整个营运呢是高度可以规模化的，所以我就不会是小打小闹，我能够让奥义未来的成长的轮廓是能够很快跟资本市场对接，好，所以上市是我们第三个消费基金。
你刚刚讲到这个营运的规模化，我再更想要再更具体的理清，像刚前面这两个 dream， 一个其实是台湾市场的 dream， 一个是日本市场的 dream。 那第三个，我们通常在看这种所谓的资本化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会蛮关注的就是你的利润能力是什么。
嗯，
像有的公司它是它的行业类型就是有一个固定资本在那个地方，比如说你研发就是就是要这么多人这样子，可是一旦你研发成功的产品出来了，它的被重复使用，也就是说你多服务一个客人，你的 margin 的成本是零，
是
这种的才是我们会说利润率够高，然后你的初期投资，而且对投资人来说他会比较有兴趣的。
是，
对奥义来说，你们的服务是不是也是偏这样子的一个类型的？
对，规模化就是说我们把一件对的事情事半功倍的拼命做嘛。
对，
所以如果这件事情它本身是不赚钱的事情的话千万不要规模化。
是，
所以
是
你的那个 unit economy 一定是要对的。
嗯哼，
好，那这里面就是挑战到整个经营的这个。
你们现在到哪个阶段？你觉得？
我
就这三个 dream 来看，
这三个我们都初步
开始，
这三个我们都有所斩获了。
OK，
对，就是我们在第一个台湾 number one， 我们目前的成绩是政府单位，然后金融跟半导体，
是
我们应该都是 number one，
是
对，所以政府单位比如说大部分的部会，
对。
然后金融的话就是台湾就一半以上的金融
是
哦，不一半以上的银行
是，
因为台湾的金融其实有300多家，嗯嗯，那银行的话是37家，
嗯，
我们有大概20家以上的银行
是，
然后在半导体的话特别是晶圆代工跟 IC 设计，
这是最难的，
哎，对，这个都是我们也是市占率最高的。
你在第几年的时候做到你觉得刚刚提到，因为你知道台湾会赚钱就这两个行业，就是金融跟
半导体，
所以你都已经是最大客户，代表就是说台湾的最重要的产业，你们在市场的认知跟理解上面已经打进去了。
我们在第六年终于这三个最难打的我们都变成是 number one
怎么做到的啊？你觉得有没有一个 turning point 让这个事情就是发生？
需要从第一天就开始做第一家，因为第一家才会有第二家。然后就要一直的去收集这一些 reference customer。
嗯哼，哎，
所以说你今天银行有37家，你总是要有第一家银行，
对，
接着它才会有第二家，然后第三家第四家，所以我们也是都一直努力了五六年才收集到20家以上。
嗯哼，
对，那在半导体的话，因为它整个上中下游，
对，
也代表什么，也代表它的那个利润跟采购能力嘛，
是，
所以我们都是优先先做食物链的上游，哦，
okay，
晶圆代工 IC 设计，对，所以在晶圆代工台湾的可能四大晶圆代工可能我们就有三个，
嗯
哼，IC 设计台湾的三大我们就刚好三大都是我们的，
嗯哼，
这些东西就是都他们都有用了，那其他的同业就比较容易去 reference。
嗯哼，
对，
那接下来我想跟您请教，也是通常我们在看这种资安创业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很容易有疑惑的，因为像你刚刚谈到其实政府部门也是你们重要的客户，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吊诡哦，就是我觉得安全这个事情在企业跟企业，就如果单只是在民间市场私人市场，这就是反正就是供需关系嘛，搞定就搞定，但它一旦进入到是比较国家层级的，它就会变有国防或者是国家之间的攻防问题，它的状况又稍微比较复杂，嗯，那我知道您本身其实也在这个跟国防的产业有关的这样子的一个协会里面担任角色，
是，
如果我们在谈这个资讯相关的这种国防安全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思考一个这个供给方的界限，嗯，因为以前军队大都是国家养，
嗯，
对，但是我觉得资讯安全它比较难，或者是说也许他还没有成熟，这个其实我个人在理解这个议题的时候，嗯，我还蛮大的疑问的。
这就看说你这个你今天这个科技啊，嗯，假设说我们是科技的提供方好了，
是，
你今天的科技啊 他在平时的时候用的很好，对不对？
对。
那在暂时的时候，他能不能堪用？
所以这两个不一样。
对，平时跟暂时会完全不一样。
它的差别会是什么？
比如说你遇到的对手完全不一样，
而且意图不同，对不
对？
对
对。嗯，你在平时遇到这种骇客，他就是多数金钱导向，
对，
或者是他是任务导向，这个任务呢，并没有就是说非得，
他没有要让你死掉，
对
不对？对，
他没有就是固执到说他不成功，他不下班或是不睡觉。哦，他可能说、
okay.
哦，现在过年了，然后就开始过年了。
对，
在暂时的时候，没有人是有这种就是松懈的一刻嘛。
嗯哼，
所以他就是一定要成功嘛。
对，
那你就不能够有，你就不能够包容有任何闪失或是错误。
所以他的严格性更高，
他的这个精准度跟犯错的要求
容错的这个
会更要求。
OK，、
比如说今天我用病毒来讲啊，我今天的病毒查杀率是 99.9999%，
对
啊，每100万只我会漏掉一只，
对，
在打仗的时候可能就不能漏掉，连一只都不能漏掉，对，
是
啊，这时候可能比如说你今天跟客户这样讲说100万只我会漏掉一只，
嗯，
他在平时的时候他可能这样 OK， 可他打仗的时候他可能会说，哎，那我就要有比如说10家防毒软体，
对，
每一家都是100万只给我漏掉一只，那这样我至少很多层，
对，
我可以确保绝对不会有任何人过得了。
OK， 就是他的那个层级跟应该讲说需求方，就是我们在说国家他作为一个需求者，他对于他这个服务的内涵的这个要求要高到几乎就是零，就风险是要
是
零这样子。
就是、整个那个情境跟那个就是他的 scenario 跟他的这个任务需求是不一样的，你自然就会因为不一样的需求，你需要不一样的科技。
嗯，
如果说今天这个科技刚好在暂时也能够满足，然后他把它 downgrade 变商用，
哦，
那这样更棒，对吧？
Okay,
就是说暂时也可以用，然后 downgrade 给商用，这些我们民间在平时的时候就会觉得我拿军用来当商用，这不是超更强吗？
那这个做现在在市场上，这个是我说从行业或说商业的角度来看，这是合理的嘛？用这个方式来经营公司，
其实台湾也蛮 interesting， 就是都有潜力可循啊。比如说，
okay.
国家过去有这个中科院，也蛮多科技也都是透过军民通用的方式寄转给民间来做嘛。
没错，
比如说，我们的可能是战车的这个防弹的装甲，或者是说这些陶瓷的技术，或者是很多的这一些流体力学等等的科技，也都寄转到民间，
对，
让民间也能够享用到这一些本来原本是军规等级的。
那如果现在民间的技术能力比那个就是官方的这个技术的能力，比如说成长的更快，研发的更快，这个要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那大家同样都在这个宝岛台湾，
对，
就军民合作啊，军民通用，
okay,
军民合作，
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在资安领域上
公司协作？
是，
没有非得说一定要得谁成功的科技才是国家需要的科技，大家就是一起协作。
那我想请教您怎么思考在这样的状况下，因为奥义它毕竟是以这个安全为主，你们的主要的诉求跟服务就是安全，
是。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当你们在选择这个市场的分别或者是投资者的来源的时候，也会去思考这种地缘政治上面的一些国家跟国家之间的敌对关系的问题吗？
是，我们其实就是跟着客户跑了。客户我觉得就是跟产业最有关系，
是
啊，我需要知道谁是最需要我来协助他的，
嗯哼，
对，那这样双方就会有一个价值上的认同，
对，
如果说今天这个客人他不需要我硬要去 hard sell 他，
好像也哪里怪怪的，
就会有一个价值上的落差，
是
我变成就是 nice to have， 我不是他的 must，
对，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既然在台湾，我充分利用台湾这样子的我的地主的这个 home market 的优势，我去 identify 出来说，有公部门，有金融，有这个高科技，
嗯，
他们是对资安有刚需，
对，
那我如果有好产品，我跟他其实很容易有同样的价值观，
对
对，那踏出海外市场啊，我觉得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去，那如果我们说今天讲区域政治，就是说可能中国也是个很大的市场，
是啊，
可是我们自己在做经营的时候，我必须要考虑到说除了市场大之外，它是不是可以，因为我刚刚讲就是我今天要规模化，我必须要确定 unit economy 是 make sense 嘛，
对，
我才能够规模化，所以中国市场规模化这是后话，我要先看我在还没规模化之前这 unit economy 有没有 make sense， 然后我觉得对于区域冲突或是风险的情况下呢，那个 risk 高过于这个 unit economy 有没有 make sense、
yeah.
不确定性就是说我今天能够成功赚一块钱，明天可能这一块钱不见
了
那这个不确定性可能你就要去思考
是
它能不能规模化。
这个我觉得很有趣，也是刚好我最近在思考，就是说台湾的新创公司，我们都很希望新创公司能够走出海外，因为台湾毕竟市场是有限的，
是，
可是台湾有很强的技术能力，像奥义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哦。那走到日本市场也是大家在思考这种区域政治区域经济发展的时候，台湾相对比较容易去发展友好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所以我想要请您也分享一下，就是奥义在日本市场发展的过程，你们怎么走到这个市场？那现在阶段性你觉得已经走到什么程度了？
是，我们就是先想好可能的题目嘛，然后我们觉得既然要走出海外，然后我要挑市场的时候，
对，
我就希望挑一个就是说它在经商的风险是比较可预期的，所以它的不确定性要降到最低，所以最好就是那种很 highly disciplined 的国家，
日本
或新加坡，这种很 highly disciplined 的，
对，
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说我人在台湾，那我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希望我的 risk 要降到最低，我再来谈赚钱这件事嘛，所以这个就是日本或台湾，这可能就是先第一张先确定，那再来就是看说那它的这个市场有没有那个 potential 啊，因为你接下来才会想说我赚了一块钱我如果可以赚一百或是更多，所以这个市场就要够 sizable，
嗯哼，
那这时候可能新加坡又会略逊于日本，因为日本市场就是相对比较 sizable，
对，
那这两个都过了就是整个亚洲可能就只有日本嘛，
对，
然后所以接下来就是怎么进去，
是，
对，然后说我们在想说怎么进去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说当初我们台湾是怎么成功的，我们当初台湾成功都是因为找到够具有代表性的客户，要当第一个嘛，如果你的第一个客户不够代表性的话，那这个第一个客户的故事你讲不下去，
对，
因为别人会说因为你免费给他用他就用啊，啊，用了这个公司那个是卖咸水鸡的我不知道你的这个 use case 怎么 apply 到
我
这里，
跟
我
有什么有一致性嘛，对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虽然 没错你有这个第一个客户，可是这个第一个客户对你去做那个 reference 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帮你加分，那这样这个第二客户你花的时间跟成本就可惜了，
对，
虽然你有赚到钱，我觉得新创就是我们三位都觉得，新创重点不是在于有没有赚到钱，而是在于说你从新创有没有学到客人的 insight，有没有学到 market 的 insight， 有没有学到产品的 insight，
是，
因为这是你跟大公司不一样的地方，你要赚钱大公司比你还会赚钱啊，
没错，
对，可是你要学到这个 insight， 大公司不 care insight， 因为他有了一个量体之后他只在意营收，
对，
有没有赚到钱，这个人被我压榨到爆肝了，换下一个人，那就换下一个人就好了，我马上就可以 new hire 嘛，他不在意 insight， 可是新创就要在意 insight， 所以我第一个客户是一个这么难打的客户，为什么我能够改变他，然后最后让 acquire 到他，这个就是新创去学习的，
对，
他才能够复制到第二第三第四，
嗯哼，
所以我们在日本我就想要先去确定说，那好，那我想要 target 的 sector 是哪一个，
对，
公部门，那我们那时候想一想，怎么可能，我一个外国人不可能公部门的、啊、
是，
绝对不可能的，而且就是你要先沙盘推演嘛，我说公部门是不可能，
是，
那就一定要是 private company， 一定要是私部门，
对，
那金融这种高度监管的难度就是跟公部门一样，
对 对,
对，所以也不可能这样、所以大概就是高科技、大的商社、大的企业、而它大呢是因为我觉得它才够具有代表性嘛，
对，
那它也因为大所以我认为的痛点它才会够痛，
对，
比如说人手不足，骇客一直骚扰，
对，
搞不定，然后每次都被老板骂，然后操劳熬夜
是
啊，日本又人手稀缺，
对，高龄化社会所有的问题都是这个，
然后他又什么都买得起，可是他又找不到东西可以买解决他这些问题，所以他就是在那边等 solution 啊。
那你怎么找到那个敲进去的门？因为我知道日本市场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要有人介绍，
是是，
对，你们怎么开始这个？
那就拼命善用可以介绍的人、啊对啊、
需要到处去认识人，然后想办法，
你需要就是广结善缘嘛，然后让很多的这个长辈或先进愿意介绍一下，哎，这个来自台湾的公司，然后他们有蛮有趣 interesting 的产品、然后这些人又是做实业正派的、然后有长辈愿意帮你有开门的机会，你都才有去证明的这个可能。
你觉得你们在台湾，像你刚刚有提到在半导体这个行业、其实你们也有很好的客户，台湾的几个大厂其实都是你们的客户，这个经历跟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记录好了、会不会是你们在日本市场被他们认可 的其中一个原因，你觉得这个重要吗？
他会认可说你是一个那个不会有问题的厂商，
因为这些大厂都用你们了，这样子。对，但他要不要用你是另外一件事情。
哦，对，就是你不是一个奇奇怪怪的厂商。
OK。至少可以进来门口，进来聊，
至少可以跟你就是再往下认识
一下。 OK。
对，可是这个跟说我要不要用你的产品呢，完全是真的两回事。因为他要不要用你的产品，他一定要自己试过。
嗯，
那他自己试啊，他不会觉得说啊赚到了，我竟然可以试。对日本而言，他在试，他自己要花时间。
对，
然后他自己也要去解释说为什么他想要试台湾的产品，
对，
而不是去试美国、以色列，他根本不用解释。
没错，对对对，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台湾你有一大堆 reference 呢，并不会让他好去说服说为什么他不用美国、以色列。因为美国、以色列它的 reference 更多啊。
对，而且大家就会觉得说，哎，自然就是用美国跟以色列啊，这样子，那为什么要突然来用台湾？台湾不是只会制造东西吗？
是，所以你需要有广结善缘，长辈先进愿意帮你介绍，那他至少他愿意听一听，说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你们现在公司大概多少人？如果台湾跟日本
对
加起来的话，
大概100出头。
日本这边的人大概多少呢？
5个人，
主要是以这叫营运跟业务为主嘛，服务客户为主。
主要的是服务伙伴为主。
OK。
哎，对，因为我们在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啊，我们其实没有办法触及到每一个客户。所以我们只能够服务伙伴，让伙伴去服务客户。
哦，有点像是当地的，要说是经销商吗？还是
就是我的这个，如果我把自己比喻成扫地机器人，
啊，OK，
哦，那我把我的伙伴比喻成清洁公司啊。
哦，理解，因为他们本来就在服务这些公司。
对对对。
那我最后想要跟您请教，就是说我们回到创业这件事情，在资安这个领域，你刚刚也提到，其实你从第一天就已经很清楚知道，你们就是要做一个更大规模的，所以投资人的角色的来源其实也蛮重要。那我觉得你们蛮厉害的，你们拿到淡马锡的投资，这个就跟在华为的故事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那淡马锡它是其实是新加坡官方他们有一些资源在这里面。你们跟淡马锡的合作，你觉得成功的原因是什么？那第二个就是说，拿到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的投资人的资金，未来在你们面对市场的时候，它会带来哪些好处呢？我觉得这也会是蛮多的台湾新创公司如果要走向国际市场，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经验的理解跟学习。
所以我先讲缘起。
是，
如果说今天是单纯靠我们刚刚这样子的这个经历啊，淡马锡也不会看上。
是，
哦，所以我必须要讲说，完全就是因为贵人，就是这个华为，他愿意去帮我们介绍跟提携。
是，
因为他会觉得说他在台湾可以帮我。
对，
可是到了海外之后，
对，
需要更有名气的 VC，
没错，
投资人来帮我背书。
嗯哼，
背书什么呢？背书这是一个正派的公司。
嗯哼，
哦，所以我觉得一家新创或者是说一个未上市的公司啊，它其实在整个公司的经营上是没有透明度的。
嗯哼，
哦，那今天你以日本市场来讲，
对，
日本他去找一个供应商，我们就好像他的供应商了，他今天需要资安，然后他找一个供应商，他去找美国纳斯达克的，找这个以色列的，他不用担心这家公司不正派啊，因为这家公司是上市公司啊，他不用担心这家公司不正派嘛。
对，
那你今天找一个 Made in 台湾的，虽然说台湾的这个感觉起来应该是比较正派，
对，
可是毕竟是一个未上市公司，所以公司治理如何没人知道。
嗯哼，
哦，你可以门面看起来漂漂亮亮的，
嗯，
然后讲话起来谈吐也正常，
对，
可是你有没有做狗屁叨叨的事情，或者说你这公司能不能持久，
是
他完全不知道，
是，
那他也没有能力知道，因为你都还是可以做很多，
没错，
那个make up 化妆，
对，
所以你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VC back 的话，
对，
这个对于我在那时候在拓展日本的时候，这个是对他们，这是完全放下心中的这个大困惑。
就他发现你的投资里面有淡马锡，他就觉得，
对，
哦，
他们做过很严谨的财务滴滴，很严谨的法律滴滴，然后每三个月的董事会，他们都是董事坐在那里，所以你的整个东西都被他调到，你不可能做一些贪赃枉法的事情。
是。所以你觉得你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作为一个经营者，你有学到哪些就是说走向国际市场？因为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创业者他必须要理解，他有这样的思维跟眼界才有可能做到。
对，所以我觉得走向国际市场就是你必须要去想到说客人要怎么样去说服他们公司内部用你的东西。
嗯，
对，你要去帮他想，
嗯，
而不是我们去想说啊，我可以更便宜， 我可以，
这是很多台湾人
我可以更怎么样，我可以让你更怎样怎样，
是
对啊，这个东西你只是说服了那一个人，你没有想到他后面有一大堆人要说服哦，他怎么说服老板说他不要用
对
美国的东西，一定要用你的，
对
对, 对啊，你如果没有帮他去考虑到这一些的话，他其实就很痛苦了。
嗯，
他技术上也许喜欢你，
是，
可是你并没有让他，你并没有让他容易做一个在公司里面是一个尽职的员工。
是，对，是。你们现在在台湾还需要征才吗？
我们持续都在征才，
大概会需要哪一类型的人呢？
因为我们如果想要做到的是造福人类啊，
是，
那小猫一百只这远远不够啊。对，
是，
那你能够有更多的 talent， 你就可以做更 scalable， 做更多的事情嘛。
是，
我们现在在这个阶段啊，因为我们已经把这整个科技的，因为连亏六年都在做研发嘛，
嗯，
那现在开始有赚钱，就是我技术已经打好底了，我才敢拿出去放大，
嗯，
放大就是加速，
对，
哦，所以我们连亏六年之后，现在终于转正，然后开始要做加速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要找的 talent 几乎都是 global 这种 go to market 的人才，
嗯哼，
我如何复制到更多的国家，我如何，
所以会是偏营运相关的，
对，营运的，
对不对？营运相关，
跟那个扩张
，OK， 那，嗯，工程师的部分还会需要再寻找，
工程师的成长，这都是organic 很那个自然曲线的成长，
因为当市场你的客户变多的时候，你这边的供应端的这样的一个
我需要研究的题目也会开始越来越多元了，
嗯，
因为我们算是蛮特别，就是我们的商模是完全订阅制，
哦 okay，
我们不做卖断的东西，
是
啊，这个在2017年你说你在台湾开一家资安公司，然后你的商模还超前部署微软，那微软也都是最近几年才订阅制啊。我们2017年开始在想说，我怎么样可以不要今天有一单没一单，然后让客户的门槛可以降低，不要每次要买我的东西，我都要去一次的这个进入门槛这么高嘛。
没错，
所以那时候都在实验这种东西啊。那个这样子的这个商模跟订阅制啊，就是我们现在在快速扩张。
是。
需要 acquire 更多人才，
所以如果今天听到我们的节目有对这个奥义科技有兴趣的朋友，要怎么去找到你们的这个征才资讯呢？
对，所以他可以打就是奥义智慧，
对，奥义智慧，
然后再打那个104
OK， 你们在104上有征才，奥义智慧，奥是这个深奥的奥，义是这个意义的义，
对，
第二个义这样子，然后就智慧，奥义科技，
对，
奥义智慧
AI 就藏在我心了，
okay，
就是我们的初衷就是什么东西都要 AI 来解决，不要用硬干混来解决。然后，啊，我们为什么讲奥义，因为我们三位都大概是六年级那个后段班嘛，
是，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就是北斗神拳，最强的招式都是奥义开头的
OK，
这种招式一出来之后游戏就 game over 了，
你知道我可以听到你们公司名字我想说该不会是那个，还真的是我不好意思问，结果你自己招认了，
对，
好，那这样子大家听到这个 Benson 今天最后的这个分享，大家就可以理解这样的一个公司它的内部的文化跟氛围大概会是什么样子，这也是一个蛮好的结尾，很谢谢今天 Benson 花很多的时间来跟我们分享奥义智慧的发展，以及在这个创业过程，我觉得我今天听到很多你非常非常专心的在想一件事情，到底客户需要什么，
嗯，
而这件事情是你要去帮他解决的，我觉得这个是所有我听到的很好的创业故事或创业的公司很基础的一个成功的必备要件，
是，
对，
是，
很谢谢 Benson 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么棒的一个分享，那资安这个领域也是我们会持续关心，希望之后有机会可以再邀请您来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你们在日本市场又或者在全球市场这个拓展过程的很多的经验，
好，希望各位听众都那个健康平安，
谢谢 Benson，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是，谢谢，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评价，还有在各大平台按下追踪，也欢迎在 Instagram 上面搜寻 Sunrise Medium Podcast 追踪更多我们关于节目更新的消息，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
拜拜。